上半集我们讲了延迟、吞吐和 batch， 这一集讲最后一个，也是最能拉开差距的一个，并发。它决定了一个模型能不能真的对外服务。并发指的是同一时间有多少请求正在系统里被处理。比如一个企业内部助手，可能同一时间只有几十个人在问问题，但一个面向公众的 AI 应用，可能同一时间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在使用。并发高了之后，问题会变复杂。因为系统不只是要算得快，还要排队、调度、分配显存、管理 KV Cache。还记得上一集讲的 KV Cache 吗？每个用户的上下文都会产生 KV Cache。一个用户还好，一万个用户就很可怕。如果每个人的问题都很长，每个人都在生成长回答， KV Cache 会占用大量显存。所以高并发推理服务里瓶颈不一定只是算力，也可能是显存、带宽、调度策略，甚至网络传输。这就是为什么同一张 GPU 做 demo 和做生产服务完全不同。做 demo 时，你可能只要证明模型能回答；做生产服务时，你要考虑高峰期能不能扛住，用户排队多久， GPU 利用率高不高，显存会不会爆，有没有请求超时，成本能不能接受，如果服务中断怎么恢复。所以大模型推理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不是简单运行一个模型文件。这里我们再讲一个常见误区，很多人只看单次推理速度。比如问，这个模型在这张 GPU 上每秒能生成多少 token？ 这个指标重要，但不够，因为真实服务里，你还要看并发条件下的整体表现。一个系统可能单人体验很好，但并发一高就崩。也可能单个请求稍慢一点，但整体吞吐很高，适合大规模服务。所以，没有绝对最好的配置，只有适合场景的配置。如果你做的是实时对话助手，低延迟很重要，用户希望马上看到回复。如果你做的是批量文档处理，吞吐可能更重要。用户不一定要求每个文档马上处理完，但希望一小时能处理尽可能多的文档。如果你做的是代码助手，手 token 延迟和持续生成速度都重要。如果你做的是离线内容生成，成本和吞吐可能比极低延迟更重要。所以判断一个推理系统好不好，不能只问这个模型能不能跑，还要问多少用户同时跑，每个用户等多久，单位时间能处理多少请求，显存和利用率怎么样，成本能不能接受。我们总结一下这一集，延迟是单个用户等待多久，吞吐是系统整体单位时间能处理多少任务， batch 是把多个请求合起来一起算，提高 GPU 利用率，并发是同一时间有多少用户或请求在系统里。在推理服务里，延迟和吞吐经常需要平衡， batch 大了，吞吐可能变好，但延迟可能变差，并发高了， GPU 可能更忙，但显存、KV、Cache 和调度压力也会变大。所以这一集你记住一句话，模型能跑只是第一步，真正上线要看它能不能又快又稳又便宜的服务很多人。下一集我们继续讲，如果一张 GPU 不够怎么办？多张 GPU 怎么一起干活？这就要进入多卡互联和加速网络。